叫做是福类福音啊，福类福音。福类是一个蛮难理解的一个词哈，但是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就是说这三卷的福音书是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参考的。那你在马太福音里看到的东西，你往往可以在马可福音也看得到，你在路加福音也看得到。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三卷福音书当中，你可以互相的比对，互相的来参照。但约翰福音不一样啊，约翰福音我们会把它算成是一个独立的一卷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里面93%的内容，大家注意，约翰福音93%的内容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大家去想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就等于说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可能遣词用句看事情的角度有不一样，但他们会讲到相同的事情会用到相同的这个角度，会用到的同样的这个事例。所以在三卷的福音，三卷这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当中，那我们是很容易来做互相的比对，互相的这个参考的啊。但是约翰福音呢，是93%是没有的。那大家去注意，圣经里面曾经留下这样一句话，很多人觉得很费解，说哦，他说圣经里面讲，他说耶稣所行的事，我们只是略略记住了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个耶稣所行的事全部都记下来，他说这个是我们是没有这个办法，我们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他说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四卷福音书去记载耶稣的耶稣的这个生平，如果你去做一个仔细的一个梳理的话，这四卷福音书里面其实只记载了耶稣52天的生活，52天啊，你去看的52天的这个生活。所以福音书里面所记的是耶稣生活的一部分，它绝对不是记载了耶稣在当时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但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福音呢，有一点特别。那这个福音是读到这个神迹是有点特别，因为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同时出现的一个神迹。就除了这个神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神迹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同时出现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迹。那我们要看更多的这个细节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比如说我们说这里有5个饼，有2条鱼，这5个饼2条鱼是哪里来的啊？是怎么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呢，那我们可以对这一段的圣经对这一段的神迹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哈。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好吗？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这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关键词啊，这个关键词叫做拿过来给我。我们在讲这个神迹系列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用的每一个的题目都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啊，都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那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讲到啊，这个不要怕，只要信，那也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讲到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这个神迹之所以能够发生啊，之所以能够让这5000个饥肠辘辘的人在那一个场合里面能够得到这个饱足，那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在于说门徒把这个5个饼2条鱼交在耶稣的手里面。那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把东西交在耶稣手里面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信仰里面有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把它叫做是交托啊。交托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交托是伴随着信心而来的啊。你对一个人的信任程度越大的时候，你所愿意交托的事情也就越多。可是如果这个信任的关系，这种信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的话，你要去交托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去看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一段记载啊，我们就会发现说问题呢所有人都看到了啊。那跟随耶稣的人漫山遍野啊，有5000个人啊。那大家在那里听完道之后，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一起吃饭，所以这问题大家都看见了，耶稣看见了，门徒也看见了，门徒不是没有看见。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6节，圣经说得很清楚，说耶稣其实已经想好了，耶稣也已经决定了他要怎样去做。因为第6章第6节的时候，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就是说耶稣的内心里面是已经想好的，说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得饱足，他也很清楚知道说我有这个能力，他也绝对不会让这群人饿着肚子，这个处在这种饥肠辘辘的这种状态里面，耶稣知道自己要这样去做。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向人所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恩典的意念。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内心里面，对于他的百姓，对于他的儿女，上帝的利益，上帝的动机是要赐什么？是要赐恩典，而不是降灾祸。所以如果我们对这句话能够紧紧抓住上帝这句话的话，很多时候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力量，特别是在逆境当中，特别是在好像我得不到饱足这种状况里面，好像我生命里面有缺乏这种状况当中。但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他不是，他来的目的就不是要让人饿，他 来的目的是要让人什么？让人饱足。所以在约翰福音第6章后面的时候，耶稣紧跟着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什么？是要叫你们得饱足的。可是耶稣他知道他明白他要怎么样去做，他也打算好了怎么样去做，但是他仍然是希望门徒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 自发的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能够把这个问题交给谁呢？能够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但是我们去看约翰福音里面这段记载，我们发现说门徒想了很多解决的方案，门徒想了很多解决的方案。那耶稣问说，你们准备怎样去做呢？啊，你们准备怎样去做呢？啊，你们怎么样让这五千人能够吃饱呢？那腓力想到了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钱，我们要靠钱，靠什么呢？靠多少钱呢？说我们有二十两的银子啊，我们有二十两的银子，然后呢，我们就去买饼，买了以后呢，让他们每个人吃一点。啊，吃一点啊，不是说吃饱，吃一点。但是腓力说也是什么，也是不够的啊，也是不够的。啊，这是腓力的第一个想法，说我们什么，我们要靠钱。那第二个想法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里面，那门徒来了，另外的门徒来了，那另外的门徒说，钱呢，我们肯定是。不够的啊，二十两银子能买多少饼呢？二十两银子，我们要是十几个人要是吃的话，能够吃得很饱。那这五千个人慢三遍也，这银子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呢，这门徒出的第二个主意说，那就让他们靠谁呢？靠自己啊，靠自己。所以第十五，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那门徒就说，他说啊，这里是野地，时间已经什么已经过了，所以呢，你把众人什么？让他们自己散开，他们该去哪买吃的去哪买吃的，你这就不要指望我们了啊！你们自己来的啊，也没有事先说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呢，你就让他们哪里来哪里去啊，让他们自己去买这个吃的就好了。反正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门徒为什么要？叫这些人散开呢？他是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呢，你就让他们各回各家啊，各找各妈啊，就好了。你不要让他们再在我们这个眼前晃来晃去的，这吃饭的时间到了。所以大家去看哦，去耶稣在。门徒中间已经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讲神迹也已经讲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门徒其实每一个神迹对于门徒来说都是亲眼目睹的，他们都是亲身经历的。可是当他们看完所有这些神迹之后，他们的这个第一反应，他们在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仍然是靠钱，仍然是靠自己，仍然是靠我的能力。他们并没有想到说，我要把这个事情交在上帝的，交在耶稣的手里面，要看一看耶稣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没有人有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反过来呢，是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要求不是门徒说，哦，夫子，我要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我要看你来怎么样解决，你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你照着能力来成就，不是的，是耶稣主动说什么，拿过来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去看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迹要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让我们学会，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把我们能力范围之外，我们所解决不了的，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难题，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它交出去。交出去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讲说，哦，交出去交给谁，很好的一个问题，你交出去交给谁？你要交在那一个真正有能力、真正有权柄、真正能够改变事情本质的那一位真正的神的手里。信仰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不是觉得说，啊，这个我没有办法了，听天 啊，有命吧？不是的，是说哦，我还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我深信那一位比我能力更大，他如果要做的话，他能够让这个事情有本质上的变化，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交出去是表明说，你对于这位神的信心大过对你自己的信心。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对于自己的信心是强过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交托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当有一天，当你确认，当你很明确的去认定说，这位上帝的能力远远超过我的时候，我们才会乐意把这件事情交出去。所以当时当这五千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没有东西吃，那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东西加起来不过就是五个饼，这个两条鱼啊，这五个饼两条鱼还是从一个小孩子手里面拿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啊，这个小孩子蛮了不起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说呢，当时这个场合里面不止，绝对不止这五个饼两条鱼的。但大家看看呢，你也脸露这个饥饿的脸色，那他也肚子咕咕叫，就想说哎呀，我有东西我还是先藏着给我自己吧啊，免得呢拿出来就只能分到一点点啊，那我如果自己留着我还能自己能够吃饱啊。所以这些小孩子他倒没有想那么多，他看到说哦，有人这需要，他就把自己所有的五个饼两个鱼就拿出来。这五个饼两条鱼对于这五千人来说不过是有什么用呢？啊，没有任何的这些用处，你怎么分你也分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但这件事情的焦点就在于耶稣说，你拿过来给我。再微小的啊，再微小的，再数目再小的东西，放在上帝的手里面，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经过上帝的祝福，就能够变成让五千人可以吃饱的满满的祝福。这是一个变化啊，这是一个变化。这五饼二鱼放在任何人的手里面都不能够变成五千的祝福，但是这五饼二鱼放在耶稣的手里面就能够让这五千人的饱足。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个功课，这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会去交托，学会把在生命当中所碰到的难题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去等候他，看看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怎么样的作为，成就怎么样神奇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学会把我们最再微小的东西放在上帝的手里面的时候，上帝能够让他这样微小的东西能够变成许许多多人的祝福。那这是第一个交出去。那这个神迹让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传递，传递。那耶稣说你拿过来给我，那就叫大家都坐在草地上。那耶稣呢把五个饼两条鱼拿过来放在自己的手上，那望着天祝福，拨开饼。圣经里面说他讲到一个这件事情的一个进展的过程，说耶稣就把饼跟鱼呢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呢又什么又递给众人。所以从小孩子拿五个饼两条鱼交在门徒的手里面，然后门徒再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交在耶稣的手里面，那当耶稣祝福了这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又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交在门徒手当中，然后门徒又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呢交给又递给这个众人。这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啊， 这是一个传递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断，这过程不能断。这过程呢，你会发现说它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更多群的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扩散呢，很自然的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传递的过程没有停止，所以呢这5000人呢能够每一个人都得保住。那如果我们可以去设想一下说，如果这种传递的精神或者这种传递的动作没有在这5000人当中延续下去的话，那是会混乱的。那今天如果有人拿到说，哦，我拿到了，我拿到就好了，我去管别人有还是没有呢？那我现在肚子饿，我先拿了，我先自己吃。那如果耶稣说好，我有5个饼2条鱼，我给这12个门徒，那12个门徒拿过来，第一个念头说，我拿过来什么？拿过来吃。那如果说这12个门徒做的决定不是说传递下去，而是说我拿过来先吃的话，那也就表明说这5饼2鱼到最后能够让几个人吃饱呢？让12个人吃饱。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门徒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门徒拿到饼拿到鱼，门徒就拿给众人，而这众人也有一个很好的反应，就是说他们拿到在靠近的人，他们拿到饼跟鱼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哦，就到我这里为止，我得饱足了，我已经有东西吃了，我不会再肚子饿了，我就赶紧吃吧，吃完了跟我就没有关系。圣经里面说，当时在这个神迹里面，所有人都学会什么？学会传递，学会传递，从最里面的到最外面的。所以如果这个传递的过程要是非常的完美的话，又表明说最先吃到的人是哪里的人呢？是最外面的人，而不是最里面的人，对不对？那如果里面的人开始先吃了，吃饱了再到外面，这个时间会耗时，会非常久的。可是这个过程在圣经看来好像是非常的完美的，在当时这个场合里面，所有人都做到了，东西拿到我的手上，我让自己可以成为这一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从我手上传递到另外一个人手上。所以他们的饱足跟我的传递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只有当我们把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传递出去的时候，这一个恩典或者这个祝福才能够变成更多人的祝福，变成更多人的恩典。上帝很多时候好像会把事情做复杂啊，但其实从耶稣的能力上来说，耶稣并不需要一定要这些门徒怎么样做，这些人才能够 得这个宝珠。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上帝所行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说这个玛拿是你每一个人自己出去什么啊，出去摘的。那耶稣也有能力可以说，哦，那耶稣可以有能力说，在这个田野，在这草地上，每个人旁边都有什么啊，都有玛拿也好，或者说都有这个饼，都有鱼也好。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叫这些门徒，让门徒们一个的把这个饼跟鱼把它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在平常讲到基督徒的时候，有一部分基督徒我们会把它称作为说，这部分基督徒我们把它叫做福音的终结者。所以的福音的终结者是说，福音，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就到这个人就什么，就为止了，就在他身上就画上句号了。他今天听到这个福音，他今天听到这个好消息，到他说我要来信这位主，我要来信这位神，我要来接受这个救恩，他来到教会里面，他接受了这个福音。可是呢，福音没有办法在他生命里面继续再延续下去，因为他没有这个念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他也没有觉得说，哦，这是这么好的消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我死的，耶稣基督也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死的。我曾经那么迷茫，我曾经那么困惑，我曾经受了那么多的煎熬，今天我能够从罪里面得释放，我要把这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我要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他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福音就到哪里为止呢？就到他为止，就到他为止，福音就在他的身上画上一个句号，他没有办法再成为一颗种子，没有办法再成为另外的人信主的原因，也没有办法成为其他人福音的源头。可是另外一群呢，我们会把它称作是福音的延续者，而不是福音的终结者。所谓的福音的延续者，就是说福音到了这个人身上，他是可以继续在什么，继续在传递，继续在延展啊，继续在你说它蔓延也好，扩散也好，或者说增长也好，那它就是一颗种子啊。那这个种子在某一个园地里面，在某一个人群当中，那这个种子种下去，那旁边会有更多的种子，会有更多的果子能够出现。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终结者，它是一个延续者。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传递者。当今天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拿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说，不单单我需要，其他的人也同样需要。今天不单单是我饥饿，其他的人也同样也同样饥饿。所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把这个饼跟鱼拿过来抱在自己的怀里面，我是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什么？我也要让这个饼五条鱼从我的生命里面把它给传递出去，不单单我得饱足，也让我身边的人能够得饱足。所以很多人从一个人信主到一家人信主，从一个人信主到公司里面这个一个小组的人信主，那从一个人信主到自己的兄弟姐妹来信主，那就说明说，这个福音，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在他的手上是很好的传递出去，他结了很多的这个果子。那所以这个神迹让我们知道说，虽然再小的东西，但是上帝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在人看来是五个饼两条鱼，那可是经过上帝的祝福，经过上帝的恩典，经过上帝的手，那他出去的时候，这恩典是不会不够的。你如果觉得说恩典是有限的，那当然了，你就觉得说我今天拿到了，我就先给自己吃了，免得将来没有。可是耶稣说，恩典是不会不够的，你再多的人恩典都是够的。5000人，只要你愿意传递出去，你哪怕再多的人来，你如果继续愿意这传递出去的话，这个五饼二鱼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吃饱。所以不要担心说恩典不够，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所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恩典，把这个救恩，把它给传递出去，不要让这个救恩就只到我这里为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圣经的时候，耶稣把所有的门徒叫到一起来，耶稣对这帮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你们了，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耶稣没有说你们来你们这个，你们，我们这个，你在我们的这个坟墓旁边盖座庙这个你们就留在那里守灵那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是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宣教士们，他们要到非洲去，那以前要到中国去，要到很多很偏远的，很贫穷的，很落后的，很野蛮的地方去。他们只有一个很 简单的一个念头或者很纯粹的一个想法，说哦，我、哦、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这个好处，所以我希望借着我能够变成一个管道，能够变成别人信主的一个原因，一个渠道，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所做的，让他们能够得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做每一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或对自己有一个提醒，说我不要做福音的终结者，我不要做福音的终结者，我不希望这个福音到我这里就停止，我要做一个福音的延续者。那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那耶稣对教会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当耶稣对教会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总共还是有多少人？总共就11个人，啊，11个人。可是这11个人变成300人，变成3000人，变成今天几十亿人，那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说，我要做福音的延续者，我不能成为福音的终结者。我们今天其实都是这些人所结的福音的果子，他们把福音传递给我们，可是当这个福音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把这福音像他们传递给我们一样，能够把它给传递出去。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那圣经里面说，他说当这个五饼二鱼，当这个五饼二鱼，经过耶稣的手，然后经过门徒，经过门徒的这个传递，到了他们每个人手上的时候，圣经说，所有当时在场的人，他们都什么，都吃，而且呢，而且吃饱了。吃好像是蛮土蛮俗的，蛮俗的一个词哈。这个，耶稣行很多神迹，蛮高大上的，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叫瘸子起来，行走啊，叫瞎眼的得，看见呢，哈，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呢。上次我们讲到说，叫那个叫人从死里复活啊。但这个神迹呢，是讲到跟吃有关系，跟饮食有关系的。跟饮食有关系，那可是就偏偏是这个神迹是4个福音书里面，都有的。那其实耶稣其实会讲很多很生活化的一些比喻，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同样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描述。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们要尝尝尝一尝，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那圣经就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用了一个很俗的词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尝一尝，你们要尝一尝。信仰呢，其实讲白了，到最后都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的，信去经历的。很多东西你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人在讲到很多没办法去描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啊，这个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言传是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用语言去表达到底有多好，到底是什么滋味，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对一样食物，你可以看，你可以闻，你可以看它的这个色，你可以闻它的这个味，但是好吃不好吃呢，只有吃的人自己才知道。那而且呢，每一个人品尝的时候，你的味觉，你的味蕾可能还不一样啊，你品尝出来的东西还不一样。那对于很多四川人来说，那辣，我们说的辣，对他们来说就不叫辣，对吧？ 那对于这个在这个苏州的人来说，你说甜它就不叫甜，那对于美国人来说，你说白糖多他根本就没觉得白糖多。你看你吃他们蛋糕的时候，你觉得说啊这齁得慌，这个实在受不了，但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不够甜啊。那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但是这个味道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知道。那圣经里面说到当时的人都吃了啊，都吃了，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神迹，面对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他们都吃了。可是吃了以后呢，圣经里面说他们都什么都吃饱满足了，呵呵，满足了。所以信仰是你需要去体会的，信仰很多时候就像你去品尝一样食物。你说神有多好，上帝有多真实，上帝是不是那唯有真又活的主，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凭空的去相信。你只有当你自己去经历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位神是真的，信主的滋味是如此的好，是如此的美，是如此的甘甜。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里面有一位姐妹叫做 Cassie， 那我们当中可能有部分人会认识她呢，来我们家的查经班大概差不多一年多一点一年多，从不固定到相对固定，除非他度假。那他在上上个星期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自己说，他说詹姆斯，他说我要受洗我要受洗。那我们就洗礼其实聊过蛮多次。那我在他身上其实发现一些非常纯粹的东西，觉得纯粹就是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他简单就点简单在说，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讲到某一些话或者讲到某一些上帝对于我们的教导的时候，那他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反应，说哦，这是上帝对我说的话，所以呢我要什么，我要去做啊，我要去做。那这是很难得，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很容易，这是很难得的。我们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出在于说我们懂得多还是懂得少，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出在说我们虽然懂，但是呢我们不做，或者说虽然我们明白道理是什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尝试过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真理把它活出来，变成为生命里的一部分。可是他是一个很他有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每当他听到一段话，比如说他听到说圣经里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他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说我要什么我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他这句话就成为他在面对怒气的时候的一个第一个选择，第一个反应。可是反过来说，他也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反应当中，他得到很多的祝福，因为他可以从怒气的伤害里面脱离出来，那这件事情就不再是那一个可以对他产生很大的伤害，可以对他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他觉得说哦，没有关系，上帝说不要含怒到日落，那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我不要这样做，我不要把这个怒气带回家，我不要把这些怒气带回给我的先生，我不要把这怒气带回到我的家庭里面。你知道吗？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一句话其实就不单单成为他的祝福，也成为他先生的祝福，也成为他家庭的祝福。这是一个不会把负面情绪带回家，不会把负面情绪留到晚上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去想象说，当他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他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福分，有多少的恩典，有多少美好的享受。所以当他越经历的时候当他越经历，他把每一句话都接受进来，并且愿意照着每一句话去调整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时候，那他在这过程当中就越来越觉得说哦，上帝的话是美的，上帝的话是什么，是善的，上帝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不了解很多很深奥的神学的道理，但是这位神对他来说是又真 又活的。这是我们要建立的信仰。所以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福了，当时的犹太人不能够明白，可是耶稣在当时的时候就讲到说，这是一种生命里面的联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关系。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耶稣在后面讲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讲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那个意思很简单，你们要什么？我既然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吃啊。你如果这个生命的粮如果是放在那里，放在那里看，放在那里这个观赏啊，放在那里这个摆在某一个位置上，那这生命的粮对你来说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你只有把这个粮吃下去的时候，它才能够让你的生命得享饱足。所以信仰是一种联合，是我们与神的儿子，我们与耶稣基督的一种联合。信仰是我里面有神，神里我在神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联合。信仰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粮，把它吃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供给我们起来前行的能力，供给我们起来前行的动力，也指引我们前进的这个方向。所以吃，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珍惜。我们讲到说这个神迹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是交出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今天耶稣对我们说你拿过来给我，我希望我们在将来，在耶稣还没有对我们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什么？我们已经把这个交在神的手当中。那第二我们讲到说是传递啊，传递，让这一个恩典从我们身上能够传递出去。第三我们讲到说吃啊啊，吃，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那第四个珍惜。圣经里面说他们都吃而且都吃饱了啊。那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有余的，上帝的恩典是不会缺乏的啊。这个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道理。圣经里面说少壮失子还缺食忍饿，但是呢凡这个信靠耶和华的人呢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对吧啊，什么好处都不缺。那圣经里面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分上加分。那上帝从来没有说哎，什么东西我给你们，我怕你们不够分，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怎么样省着来用，或者是说你们稍微吃饭不要吃全饱，要吃七分饱。我不是说七分饱不对啊，那圣经里面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说他们没有吃七分饱，他们是什么啊，他们是吃饱了啊，他们吃饱了。那吃饱的呢还有什么？还有鱼的啊，还有鱼的。那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这个教导。圣经里面说这个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超过的多出来的啊，满出来的。圣经里面说满意啊，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满意的啊，恩典满意，意是什么？就满出来，就多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的恩典从来不会不够用啊，上帝恩典只会多。多怎么办呢？圣经里面说他们把剩下的零碎呢把它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恩典虽然多，但是呢恩典多少，恩典有怎么个多法，那是谁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可对于我们所有在恩典里面的人来说，再多的恩典，再充沛的恩典，我们都是需要什么？都是需要去珍惜的。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呢？因为太多。这句话是在只有这个前面的这个设定成立的时候，你才会成立的时候。那如果这个人不是身在福中，那他就什么？他就很知福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人身在哪里？身在福里面。所以他四维包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福分，可是在这时间里，在这里面久了，时间长了，那再大的恩典跟福分对他来说都不算恩典。所以别人家的东西是好的啊，那别人的老婆多贤惠，别人家的孩子多听话，对，别人家的老公多会干活啊，那我们家老公什么都不会做啊，那别人你看别人家多甜甜美美，我们家就鸡飞狗跳，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人会这样想，是因为你把自己的这个环境看作平常啊，看作平常，而且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值得珍惜的地方。我的儿子有什么，我的孩子有什么好的，我的丈夫有什么好的，我妻子有什么好的，我的父母有什么好的啊，人家富二代，我生下来穷二代啊，人家是官二代，我生下来什么都不是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生活对你来说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觉得说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够，什么都不足。上帝赐恩典给每一个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够把恩典不当作是恩典。犹太人曾经做了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他们从埃及到迦南地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在旁边去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对他们来说是明明可见，是每天都看得见的啊，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早上起来可以去拿什么？可以去拿马拿，这些东西是每一天的。那它不是说偶尔有一天才发生，所以你会发现说偶尔有一天会发生的，你反而觉得很感动。那天天发生的，你觉得无所谓，这个丈夫每天给你做牛做马呢，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有人出去的跟你偶尔开一下车门，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绅士啊，这个人好有素质啊，那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你不懂得去珍惜你每天所有的恩典跟祝福。所以虽然这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而且让五千人吃饱了，但在当时这群人的表现很好，他们并没有认为说这些是零碎啊，我们就把它丢掉，或者我们就把它踩在脚底下，或者是我们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甚至说他们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他们懂得这是从恩典里面来，从祝福里面来，是经过耶稣基督手的祝福，我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要把这东西好好的收拾，好好的保存，好好的珍惜。所以这是一门功课，这是一门功课。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也会一样，我们在享受恩典，享受祝福，享受神的眷顾多了，慢慢慢慢我们也可能会把这些东西看作稀松平常，看作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倘若这个没有经过耶稣手的祝福，你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是饥饿的，你是没有办法得饱足的，你是饥肠辘辘的那一个人。你今天能够拿着，能够吃，能够吃饱了，能够享受这么丰富的供应，那是因为经过耶稣的手，不是你该得的，是恩典。所以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作是该得的，别人对你的好是恩典。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也好，父母也好，对你好是恩典，不是你应得的。他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你。不单单是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也同样要想到说，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神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该得吗？不是的，我是一个罪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上帝爱， 是恩典。你知道是恩典的时候，你会珍惜。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活在哪里？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今天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所该得的，甚至包括生命本身都不是我们所该得的。那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时间，上帝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享受，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盼望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它，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珍惜，我们要懂得去向神来感恩。所以这个神迹，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让我们学会把这个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也当我们交在他手里面，当他要把祝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学会把这个恩典把它传递出去。那我们也让这个恩典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供应，让耶稣基督本身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那我们在享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的时候，也能够懂得好好去珍惜，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珍惜我们身边人所给我们的每一样的恩典。让我们活在感恩当中，也让我们常常去思考这个话题。也许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能够更懂得什么是感恩真正的含义。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我们来唱赞美诗。